还有点感冒，所以你如果发现等一下我断线了，不要觉得奇怪呀、啊，就是有点头晕啊，还是精神集中有点问题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个题目：孤单。如果我问你，什么时候你觉得感到孤单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是不是在春节、在中秋节、在圣诞节、在情人节，你要一个人过，你觉得特别孤单？
嗯，
嗯，老婆不在身边，特别孤单。孤单是当你觉得没人爱你，没有人关心你，是不是存在的时候，一种孤单的感觉来得很快。啊，当然呢，不一定是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才觉得孤单，有时候呢，在人群里面你也可以觉得孤单。那孤单感呢，不是由你身边的人有多少来决定，反而是你跟他们这个关系是远还是近来决定的。现代人的生活呢，人与人之间我们可以住得很近啊，旁边又有一个同学，旁边又有一个同学，但是我们的心可以隔得很远。那最近呢，有一项国际孤独等级表，那看你有多毒啊。第十位，一个人逛超市。第九位，一个人吃麦当劳，一个人去喝咖啡。啊，你觉得我们在国外生活的，就是难道要每周办一个旅游团，然后一大伙儿去买菜吗？一个人在 Mensa 吃饭，一个人在咖啡店喝喝咖啡，在德国是很正常的。所以呢，头三点呢，我觉得不是一种孤单的表现，反而呢是很正常的一种独立生活的一种的模式。但如果你开始是一个人去电影院看电影，一个人吃火锅 barbecue， 你一个人去唱 KTV， 那我说的不是你一边冲凉一边唱歌的那种啊。很多人去 KTV 呢，就是他喜欢那种气氛好嗨啊，然后让你感觉高兴一点。或者是你一个人在不同的社交网络里面，你发你的文章，你的 post 可能是在 Facebook， 可能是在微信，然后发现没有人回应哦，让你就默默的静悄悄的把它删掉啊。那个时候你的发现有点失落感了，就是好像没人注意你。那第三位是什么呢？就是你一个人作为去问你的朋友，哎，要不要去旅游啊，要不要去旅游啊，但是你发现还是没人跟你一同去，哎呀，你就觉得挺可怜的。然后呢，一个人搬家，哎，我们的学生呢，你可能说我行李不多，有一个箱子拿走我就可以走了，那是家吗？就是你搬家，这个家到这个家还是一个人，都是感觉不太好。最后呢，我觉得的确是孤独中的孤独，你一个人去做手术，就是真的万一我死了都没人知道。这是国际里面看你孤独的程度。其实呢，孤独里面分三类。第一种呢是感情的孤单，就是你跟别人缺乏有意义的接触，或者说我缺乏一种被人需要的那种感觉，哎呀，没人需要我，我存在不存在的没什么了。你可能已经结婚了 OK， 但是你有一种孤单的感觉。想想那些因为孤独而结婚，然后过几年又因为觉得孤独然后同样的理由来离婚的人。所以呢，你不要为眼下你觉得哎呀我很孤单啊，我就随便开始一段的感情，或者我随便的为了结婚而结婚。起初呢，你很享受这个人成为你身边里面一个伴，哎呀，我不用一个人吃饭，我不用一个人搬家，我不会孤孤单单的病着没人管，不错。但过了几年，当你发现如果我跟这个他没有真正的建立感情上那种的连结的时候，哎呀，那种孤单感更强烈。一同生活，但是可能是同床异梦。另外一种呢，社会孤单。哎，你发现可能是我有被排斥在外，或者是被人拒绝的感觉，就是在人群当中我还会孤单的。 除了你跟两三个人有特别好的感情、有深交之外，我们还需要有接纳你的群体。有一些人呢，你可能觉得在德国已经生活一段时间，或者是工作了，但是还有一种局外人的感觉。那这个跟你是不是欣赏德国文化、你的德语水平是无关系的，是在乎你在这一些的工作的圈子里面，或者是你的学校圈子里面有没有归属感，有没有接纳我。第三种呢，是存在的孤单，指的是与神隔绝，人里面一种的很深沉的这种孤单感，就是我的生命有没有意义，我有没有永恒存在的这个目标和价值。有时候孤单感呢，是自找的，就是说我有没有主动的敞开，我有没有学习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技巧，我有没有花时间去认识神。但有时候呢，我们可能是面对不可避免或者是无法控制那种状态而感到孤单。使徒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，就是在后者这种状态。我们都知道使徒保罗呢是非常的属灵，写了很多的圣经，他爱神爱人，上帝也爱他，人也爱他，理论上他不应该有孤单的。但确实呢，他现在在什么情况呢？他是从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信给提摩太，是个垂死的老人呢、然后不仅写信给他，还要催促他，提摩太你来的，赶快的来探我，我很孤单。我们试试看保罗里面有四种不同的导因他觉得有孤单的。第一种呢，是遇到转变。我们的生活呢，只是面对很多不同的转变，而成长呢，就是一连串不同的改变的过程。也没一个改变呢，我们都可能觉得孤单。当你出生离开母胎的时候，我惧怕，直到有人抱着你的时候，有安全感了，有被爱了，我才不哭。第一次你上学的时候，可能你面对的是分离焦虑 separation anxiety， 你不想你的父母离开你。然后呢，当你出国，我盼着出国的机会来了，但是出国之后，孤单哦，父母朋友不在身边。当你结婚了，有孩子了，儿女终于长大了，离家了，结婚了，我可以自由了。但空巢呢，又让你觉得有点冷清。最后退休了，觉得很无聊。老伴过世了，也更是我们最深那种的孤单感。这是改变转变，是我们改变不了，逃避不了。保罗呢，在他人生最后的一个转变里面，也就是最寂寞的一刻，这是面对死亡。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保罗怎么说？我们从再读啊，是第六节的时候，我们一同来读一二三。我现在在被教练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我快要死了，我时日不多了，我快要殉道了，或者是我已经老死了。但是当保罗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会回顾他一生，回顾的里面只是他很肯定他一生的里面是怎么走的，他怎么去评论他自己呢？我们来读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断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这是很有趣啊，一方面他很悲伤，另外一方面他是很决定我的生命是有意义的。那根据教会的传统说法，保罗写完提摩太后书不久呢，他就被判死刑。他是犹太人，所以呢，同时他也有罗马公民的身份。罗马政府没有把他钉十字架，又是罗马公民的身份吗？也没有把他放在野兽的竞技场里面。最后他是被斩首示众的。保罗不是惧怕死亡，其实他孤单是什么呢？他舍不得。有不同的人，有不同的情，他是舍不得。 啊，当身边的人告诉你他孤单了、无助了，我们第一要做的是了解、体谅对方现在的处境，是不是面对一连串的不同的转变，没有喘气的空间呢？难道保罗不知道主与他同在吗？难道保罗不知道神有更美的旨意在他身上吗？他是知道，但是面对这种突发的转变，面对死亡，他感到孤单、难受是正常的，是可理解的。他有舍不得的人，但是当他舍不得的时候，这是人在他身边嘛？所以孤单第二个导因呢，就是与人隔离，可能跟我们的家人、跟我们的朋友分开了。人需要交流，人需要彼此的这种接纳。如果说从社会因素看，我们现在啊，现在我们的科学、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好了啊，很方便、很快捷，也没有界限，随便的我跟其他人啊都可以联系的。看看我们的微信、我们的手机吧，你可以里面有不同的主权，有不同的地区的人，你可以你一眼我一语的啊，好不热闹。但是呢，你发现没有一个人敢在群里面写一些比较认真、个人内心的感受的话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在群里面是个交浅但不能延伸的平台。你可以上载一个很美味可口的食物照片，哇，然后引了很多的赞，却不代表真的有人与你在餐桌上跟你一同分享食物，分享你的心事。另外一个影响的是我们的变动性，可能你不愿意与人建立很深厚的友谊，你怕，哎呀，日后他会伤害我，或者是流动性很强，啊，我们德国哥廷根那个小市啊，小城市的我们的生活写照就是这样了。你可能来读书，哎，我来这两三年，毕业之后我都走了，用不着那么认真跟人来相处吧。那这种过客的那种的心态，我是过度的，可能过分的那种过客的这心态，让我们变得很退缩，然后我又不想去跟一些的陌生人接触，就是一种恶性循环，失去了彼此的祝福，失去了彼此的一种磨合的恩典。那保罗的书信里面呢，不是一篇很枯燥的神学论文，有血有肉的。刚才我们读的时候，很多人的名字，很多的问安，这是很亲切的。保罗从监狱里面写信给提摩太，这个是他的徒弟，也是他的属灵的儿子，跟他说，你要赶紧快快到我这里来，来我想见你，我盼着见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我是很孤单，只有路加医生一个人在我身边，就是其他人都不在了。刚才我们说保罗舍不得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情谊，都是他的战友，都是他的同伴，但现在呢不在他身边。然后他一一的提到他们的名字，然后他说提多啊，提多在哪儿？提多也是他的徒弟，也是他的属灵的儿子，但现在呢他在大马太牧会，不在身边。然后呢推基古，另外一个名字，他是什么呢？是保罗叫他你把这封信带给提摩太，那提摩太现在在哪里啊？现在在以弗所牧会，然后你去接替他的工作，然后提摩太才有机会来见我。然后是十九节的白基拉、亚珠拉，哎，这一对夫妇是在哥伦多的时候与保罗相遇的，后来成为保罗在福音事工上面一个非常好的伙伴，但是也不在身边了。还有呢，就是阿尼四府，如果你看前面第一章十六节的话，提到这个人呢是非常疼惜保罗的一个同工，他为了要寻找保罗，把整个的罗马城他找了，保罗你在哪？保罗你在哪？最后才知道被进到监狱里面，非常爱他的一个同工。然后二十节有另外三位，尼拉都他在哥林多，格勒士在加拿大， 还有特罗菲摩病了，在米利都。所有保罗爱的人都不在他的身边。最后的还有四个人，其他的书信没有提到，但是他们是保罗的同工。当你想象这个老人家面对死亡，刚才我们说的，他不是怕死，或者是怎么死，他是舍不得有不懂的人，我想见。你要知道，保罗说我想念这些人呢、这些的人呢是他的同行同工的好伙伴，但如今保罗走到人生的尽头，格外的孤单，是环境让他有孤单。你不要忘记啊，就是他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年代，我这个年代我随便拿一个电话你都可以联系的，但是他不行，他要很多的时间托一个人把一封信交给他，才知道消息，才知道其他人的情况。各位啊，趁着你状态好的时候，我鼓励你写下有什么你重要的人的名字，好像保罗你写下来。其实保罗一点都不孤单，他从来没说哎，我是个属灵的伟人，我不需要人，我有神同在就可以了，不，他说我需要神，我有需要同工，我有需要爱我的人。保罗身边很多很多不同重要的人，趁你状态好的时候写下来，有什么人你可以跟他联系，有什么人可以跟他倾诉。为什么呀？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当你孤单抑郁的时候，你忽然间觉得我一个名字也想不起来的。但是你现在你能够有三到五个人的名字你可以写下来，其实也是挺不错的，真的不错，很多人在你的身边。所以我们要想一想，有谁你要打个电话给他，有谁你要写一封信给他感谢他，趁着有机会你要告诉他，可能这个联系你现在去做这个联系，就能够把对方在某个人解决他隔离的孤单。这是保罗，很多的人爱他，他也爱他，但是没办法可以联系。第三种的孤单呢，是受人来敌对。那我先解释，有真也有假的敌意。假呢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只是想象你对我不公平，然后这么想象的不公平呢，你感觉被反对，你感觉被打击或者生气。另外一种呢，是真的敌意，就是事实的不公平，实实在在的。保罗面对的是什么呢？他说有铜匠阿里山大多多的害我。这个铜匠呢，在一章二十节里面都提过了。保罗说他是个吊弃良心的人，就是呢，这个害字原文呢是可以解着手及资料，我要针对某一个人，就是他现在这个人呢，他要告密，他要煽动所有的人来反对保罗，然后呢，向官府呢诬告他，想陷害他。保罗说我面对的敌对是真实的。然后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可能在刚开始，我的第一次我们经历这个敌对呢，可能是读书的时候啊，小时候嘛，在学校啊，多多少少可能呢我们体验过，或者是我们观察过，有不同的欺凌，就是有一些的同学一伙的联合起来对付某一个人，或者是对付你，然后呢在每个人在开开心心在玩耍的时候，你却要承受被排斥、被误解，然后被为难这种痛苦。今年暑假我们回多伦多述职，那我有机会呢跟我的哥哥姐姐，我们五个家庭啊，有一些的相处，一些相聚。然后呢我有好几个侄女，有几个侄女呢他们一起玩。有一次呢我就挺搞笑，这个20岁的大表姐跟两个小的表妹，一个是9岁，一个是8岁，他们是成为一档，然后他们闹着玩，只是在真的开玩笑。然后呢三个人对那个小的5岁的说，这个大表姐说，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， You are not my friend anymore。 啊，这个5岁的也不好惹的，当天晚上他立刻在 Facebook 里面把他们三个都 unfriend， 不做朋友就不做朋友呗。5岁呀。 所以呢，有时候呢，你受到敌对的时候，不管是真的假的，开玩笑也好，人呢就两种反应：第一，你封闭自己，然后呢逃避，你不要再伤害我；另外一种呢，就是什么呢？我来反共，我来反击。但是这样做呢，会更孤单，更孤单。第四种呢，保罗面对的是被人拒绝。我也要再说了，有真有假的。假呢，就是人有一种恐惧，这种恐惧呢，是我害怕跟别人有亲密关系 ，fear of intimacy。哎，我管好自己好了，你不要太接近我，我也不想太接近你。这是一种害怕，就是我怕你认识我之后，你看见我的真面目，你不接纳我。就是一种我是 fear of intimacy， 我不敢多走一步。这种的痛苦啊，这种的孤单是痛苦，但是因为一种害怕去接触人，然后你停止的，这是更痛苦。另外一种呢，是真的拒绝，就是你实实在在经历被人出卖、被人遗弃。而保罗现在面对的，就是他有需要的时候，面对死亡、面对殉道的时候，被最亲近的人来抛弃。第一个，迪马太爱世界。他说呢，这个人呢，本来也是跟随基督的，也是跟保罗一同来传福音的。但是呢，后来因为有苦难的逼迫，后来他就放弃主耶稣，也放弃了，离弃了保罗，去了别的地方。另外一个的拒绝呢，就是他提到了，在我受审之前呢，又怎么样？面对什么事？我们今天来读啊。绿色的，一二三，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尽到离弃我，没有人离弃我。哇，面对申诉，我多么需要有人的时候，他们都不在。申诉是个法庭用语，指的是初步的聆讯，然后呢才考虑要不要正式的指控保罗。在生死关头里面，保罗说，我的朋友是一个一个的离开了，怕的就是保罗连累他们，所以离弃他。我们几乎可以想象保罗在这个痛苦在说什么呢？我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离开我，审判开庭的时候，除了路加，没有人在我身边呢，孤单吗？孤单的。OK， 刚才说了，保罗是个实实在在的属灵人，神爱他，他爱神，但不代表这种孤单不会临到，实实在在是有孤单的感觉的。有人用自己认为有效、有用的方法来对付孤单，比方说，有人会选择做工作狂。把所有的时间、所有的精力，我都放在我的工作、我读书里面。清早起床啊，我就拼命的工作来干。然后呢，直到晚上，我要精疲力尽的瘫倒在我的床上。但是这种情况呢，对于你的身体、对你的情绪都造成很大的伤害，因为这是一种周期性的抑郁 cycle， 一个有一个会循环再来的。另外有一些人呢，他会用物质，用购物来换取快乐。哇，我拼命的买呀买呀，我就可以开心了。但假如有人现在把你放在一个孤岛上，他跟你说，你可以拥有所有的一切，一切应有尽有，但是你不能借出人，其实你很快就知道，哎呀，物质东西真的不能取代人际关系里面的满足，取代不了。也有些人呢，转移到我酗酒、赌博，或者是我是坐着什么都不做，然后什么都不干，只是来自怜 ，self pity。但是保罗在孤单的时候，他做了四件事来对抗这个孤单感。大原则呢，就是我接受不能改变的情况，但改变那是可以改变的。他改变什么呢？第一，他有效的来 善用这个时间。在监狱里面，你觉得可以做什么呀？坐牢可以做什么呀？怎么糟糕的情况？第一，他要抵挡我什么都不做的那种试探，很容易的，自怜的时候，放弃的时候，我啥也不干，我只是做做做。保罗没有，他不是坐下来然后无所事事的那种，然后让这个孤单感使他来瘫痪，没有。西方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说的？如果生活给你的是柠檬，啊，你们都是酸的，不好受的。生活若是给你柠檬，你就用它来做柠檬汁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让你的生活就是一个柠檬了，那怎么样了？用它呗，来造柠檬汁，就是你充分利用最糟糕的情况，可以做一些的事情，让自己好过。保罗非常体会这个道理。第一，他做了什么事呢？他打发基拉古去推基古去以弗所，交一封信给提摩太，然后他说你来我要见你。他不会让自己的孤单感默默的来承受，我需要有人陪伴我。保罗承认我现在需要是感情上的陪伴，我需要你来。在经文里面，保罗两次要求提摩太你来，第九节第二十一节，跟明说的你要赶紧在冬天之前来到我这里，快呀你快呀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时日不多了，我想尽快见到你。第二呢，他说你来的时候还要怎么样，带马可也来。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五章，我们知道马可是个什么人。他之前呢也曾经在传道的旅程上有同工，但是半途他就离队了，保罗非常的不满意，但是后来他改过了。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，保罗重新的见了他，又成为他的同工，而且呢又肯定马可在保罗的侍奉上对他有益处。所以他说把马可也带过来，磨合之后我们还是朋友，我们还是同工，而且是在我传道施工我服侍上是有益的。第二件事，保罗说把马可带过来。还有呢，第十三节里面他跟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要带三种的东西给我。第一，外衣带给我。外衣是什么呀？御寒呢。他保罗没说哎，我都快要死了，病是病呗，早死就早死了，没有。他还要保护自己，我要健康，我要御寒，我不想这么容易生病。第二，另外呢，你要把这些书带过来。这个书是什么呢？书里面的原文里面告诉我们是蒲草卷，是这些的书信。 OK， 你带过来，对我的兴致增长，我要看书。另外更要紧的，你不要忘记把这个疲倦带过来。这个疲倦原文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呢？是别加摩制造的一些的疲倦，就是旧约圣经，那特别贵的，不是这种普通的一些的书卷。说你要把旧约圣经带给我。在快要死的人，他说我还需要灵命的喂养。通常在孤单里面的人呢是怎么样呢？不会照顾自己的，不好好的吃，不运动，忽视个人的需要，然后呢我沉醉自怜的悲伤当中。保罗没有被动的效极，也没有抱怨上帝说神啊，我服侍你三十年，这是我服侍你三十年的报酬了吗？这是我忠心传福音的结果吗？没有，保罗一句抱怨都没有，也没有自怜。反而呢，他说如果现在真的要坐牢的话，那我就充分利用最糟糕的情况让自己舒服一点。就是保罗跟我们很不一样，他没有让自己的身心灵往下坡走， 也没有啊，就是很被动的让自己崩溃，反而呢，他找人，他想方法来滋润自己，很聪明。那不要忘记啊，保罗是个怎么样的人呢？非常的活跃，为了传福音呢，他可以到哪个城市都可以，不会停下来的。现在你要他停下来坐监不容易，他最想的其实现在去哥罗西里面传道，这、就是他想的，而不是在监狱里面读书啊。但是有时候神呢就是用孤单来成就美事。我来说，有时候神可以用孤单来成就美事。如果保罗去了哥罗西，他继续忙碌传福音建立教会，他不会就坐下来写信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神要他在监狱里面安安静静的写信。各位，是什么信啊？是我们新约里面圣经里面大部分的 OK， 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一些是监狱书信，保罗写的时候，如果他不写，我们就没有圣经新约里面可以读了。神有时候用孤单来成就他的美事，神要他安静下来。所以保罗的回应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不能去那个地方，那我就待在这安安静静做神要我做的事，哪怕是在孤单里面。那很具体的问自己了，当我觉得孤单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主动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，好好的吃，好好的运动，睡觉，休闲。还有呢，我们有没有维持我们正常的社交生活，稳定我们的情绪，找个人来陪伴你倾诉，可以的，然后喝杯咖啡，吃顿饭，陪伴稳定情绪。还有，有没有建立良好的情绪良好的一个兴趣，然后提升我们的知识的空间。第四，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灵命一种的长进，多亲近神，与信徒一同来生活，一同来祷告仰望神。最后，服侍的心智，孤单还是我们服侍神的一个的场景，不要随便的离场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。这是第一，在最糟糕的情况善用你的时间。第二呢，保罗相对就是怎么呢，减低伤害程度。减低什么呢？就是减低孤单感给你的那种的破坏性的这个夸张，不要再把它觉得哎呀真是我天塌下来了，不行了。保罗没有，他说他在一生里面会花很多的时间做别的事情，但是在监牢里面有一件事他没有花时间去做的，是什么呢？我不要变成苦读的人。保罗怎么说？我们先来读啊，十六节。没有人前来帮助我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。真的没有人啊，实在的。但是后面一句，没有，愿这个罪不归于他们，没有变成苦读。保罗知道呢，怨恨会让我们更孤单，让我们的生命筑了围墙。有时候呢，抱怨苦读不单单把我们自己锁在这个圈子里面，可能是更大的把我们身边的人赶走了，因为没有人愿意跟一个抱怨苦读人在一起的。所以你发现保罗有一个选择，他的心态是什么呢？我要做个更好的人， a better person，不是要做一个苦读的人， bitter person。 你选择你的心态，我要活得好一点还是更苦一点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很充分利用时间的时候，同时我们是减少受伤害的一种孤单的一种的被吞噬的一种的感觉。第三，认识神的同在。那我又在要 啊区别。孤单是什么呢？你觉得我是被迫独自一个人的，我不想的，只是我被迫 ，OK， 是痛苦的，是绝望的，我要费尽力气，我要摆脱这种孤单的感觉。但是独处是什么呢？我是自愿的，我要暂时离开，离开人群，离开一些的环境，为的是更认识我自己，更认识神，是一种享受。我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开始，什么时候结束那种的独处。那保罗在过去他也操练不同的独处，那现在他是在监狱里面。那刚才我们说的孤单有三种，另外一种呢是生存的那种的孤单，就是说你跟上帝离开了，隔绝了。那保罗没有那种灵性上的孤单，很多人呢不愿意回到神那里，就是沉溺在不同的地方，希望可以满足自己，可能是药物，可能是性，可能是感情、工作、运动，或者是其他的活动。但是呢，他还是没有办法去毁掉你内心的那种空洞，啊，灵性上的一种孤单，来自我们不察觉自己有罪，或者是我们对神那种的叛逆。保罗有一个发现，他发现什么呢？他发现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。你孤单的时候，神在哪里呢？你孤单的时候，其实他在我们的身边，给我们打气，叫我们不要惊慌。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？耶稣也说呢，我必撇下你们为孤儿。有另外一个翻译说，我不撇下你们郁郁寡欢的，你放心，我还在，我还在。神是无所不在，随时在我们身边。当我们愿意祷告的时候，你发现这是最好来对抗孤单的。祷告，意思不是只是我对空气说话，祷告是我整个人，我整个灵，我要转向神，我面对他。当你面对他的时候，你就发现神在你的旁边。所以呢，孤独这是一个信号，就是要催促我们要更认识神，他在我的旁边。在刚刚这一周啊，我认识一个妈妈啊，跟她做了一些的辅导。我是第一次认识她，那她是从别的城市过来，也不是卡萨尔，是别的城市。她有一个背景，她绝对是个学霸，在她国内的时候三次取得一级奖学金出国的，去过三个不同的国家来留学，都是奖学金。她的丈夫呢是100%来支持她。最后呢，她在德国完成她的博士后，然后工作，然后定居，在德国生活超过20年。OK， 她拥有人所定义的成就、幸福，就是结婚啊，有很棒、很优秀的孩子，有房子，也有全职教授的工作。不容易的。刚刚这个工作的评审呢，140分是满分，他得了136，厉害吗？他的领导跟他说，扣分呢是因为你的德文的语法上有一些的小错漏，所以扣分了。很满意吧？很得意吧？当人生最得意的时候，他发现他老公有外遇。而且这个外遇呢是断断续续的维持了10年，同一个人10年，彻底崩溃。他用尽人一切的智慧 IT 所有的方法去跟踪他老公，最后只是拿这个证据来指证他的老公的不忠的行为，证明了又怎么样？非常的伤痛。家人呢，他家的他爸他两个哥就是跟他说， 现在哪个男人没有小三小四的？你都过了五十了，还要什么呢？算了吧。更孤独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寻求上帝，他觉得我里面是空空的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以为是我人生最得意的了，人追求的什么我都有了，然后原来我是最空空的，什么都没了。然后他信耶稣，只是个刚刚信耶稣的姊妹，问题还没有解决。我不是跟你分享他的神奇的很神奇的一种啊，老公就立刻回来，还没有。那我跟他做辅导的时候，他老公还没有回来，所以他老公最后的选择是怎么面对这一段的婚姻，他还是不知道，他还是在煎熬当中。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，在辅导我们来读圣经，我们来默想，我们来祷告，最后他抓住一句话，神给他的应许，虽然有大水有烈火，但你也不要害怕，因为神与我同在。没有立刻改变。两三周之后，老公回来了。那我跟他说，你不一定能抓得住你老公回来的，婚姻是两个人决定，对不对？你老公的心愿不愿意回来付代价，面对做辅导要改变，是他的决定，你不一定能抓得住他的心。但是你能抓住的是什么呀？上帝给你的同在，能抓得住的是神的同在。所以有时候这种的孤单感什么时候跑出来，我们真的不知道。但是这刚刚信耶稣的姊妹，她现在就知道，我要抓住神的同在。第四，最后，以同理心了解别人的需要。如果保罗只是单顾自己的事，只是自我啊自怜啊，不，他也关注别人的需要，他定义要做别人的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他是要怎么呢？他一生的服侍是对外的服侍，就是我要专注的，我要祝福的是其他人。就算他是在监牢里面，他没有忘记他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呀？我们再来读啊，还有后半句的，一二三，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道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。主耶稣加给他力量，不单单是啊，那我就不孤单了，那我就不自怜了。加给我力量，他是说我还要传福音的，我还要给外邦人知道的。因为那时候他等候审判的时候，其实有一段时间的，有人还可以来探望他的，去监狱里面，他还有机会去传福音的。 OK， 所以还是说我在这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人生的目标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各位啊，主耶稣提供什么呢？填满我们里面那种空洞，那种孤单呢？他只是跟我们说，我了解，我真的了解，因为神的儿子他经历过孤单是怎么一回事。还记得吗？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一个晚上，在科西玛尼园，他独自度过最黑暗的时刻。当时他所有的朋友干嘛？睡觉。然后呢，有兵丁前来抓他的时候，所有的学生都走了跑了。他其中一个学生犹大出卖他，他的学生彼得三次不认他，然后在背负世人的罪的时候，大声喊着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最后我们知道他是复活了，得胜了，他胜过死亡，也胜过孤单。所以主耶稣今天还要跟我们说，知道的，有时候不同的孤单会跑出来，但是我关心你，我帮助你。最后跟你分享这个见证，这个故事。韩克利，你可能听过他这个名字，你听的可能是他写密室的这本书啊，荷兰一个女生。她是什么呢？年轻的时候她爱上了那个男生。作为一个女生，你觉得人生最痛的是什么呢？爱一个不爱的人。 更痛的是你的男朋友跟你说我跟你绝交了，然后娶了你的好朋友，好像电视剧的一样。然后呢，他真的经历被人拒绝又被别人取代的那种难过。哇，作为一个女生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难过的呢？非常难过。然后呢，庞克利回家，他的爸爸语重心长地跟他说，克利啊，他娶了别人，堵住你的爱。现在你有两个选择来面对这种你被堵住的爱。第一，你就是建起个水坝，然后把所有的爱堵在里面，它会吞噬你，你会死的。另外一个呢，把你里面的爱疏导出去，去某一件事、某一个人，然后呢，专注在别人的需要上，继续爱，继续过一个充满爱的生活，回应别人的需要。然后他选择了后者，选择后者，他继续的爱。那怎么样呢？面对什么大事？然后年老的时候写了一本书《密室》。《密室》这本书是他家庭的见证，有看过吗？啊，这个荷兰王月也看过。这本书是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家庭，然后他们有一个合一的信念，就是我们把在当时沦陷区里面，我们要保护神的选民，就是犹太人，免于纳粹党继续的迫害他们。然后他们的房子里面呢，一些的很独特的一些的格局呢，可以造一个密室。他们就把一些的犹太人躲在密室里面，然后一批又一批的犹太人呢送他们到安全的地区，就是书里面的见证。但是他们一家的爱心呢，却带来很大的悲惨的结局。除了他，作者，他的老父，他的姐姐，所有的都死在集中营里面。书里面没有太多的描述纳粹里面的很多残暴的一些的描述，没有。反而呢，读者你可以看到很多书里面的一些个光明。为什么有光明啊？就是他们一家对神那种的敬畏感恩的心。最后他能够在黑暗集中营里面唯一他可以度过。他出狱之后，当时85岁了，写了这本书，然后还继续的来到处传福音，兼顾软弱的心的人，跟别人说，介绍他所见信的神。各位啊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原因让我们感觉有孤单，不同的改变，不同的转变，不同的孤单会跑出来，基督徒也会面对。但是为什么我们最后还可以熬过来呢？最后还可以得胜呢？有神帮助我们。但是我们的态度很重要，在最糟糕的情况还可以善用时间，还可以服侍神，还可以认识神的同在。所以帮助我们就是不要再抱怨，不要停止我们跟别人之间有一个围墙，反而呢是搭起它，建造一个桥梁，把爱带出去。爱是孤单的解药，与其我们等被爱，不如付出爱，丰丰富富的把神的爱带到身边孤单的生命当中。我们来祷告。